是个什么主子，他轻看，他不要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他就用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名分卖了，卖给弟弟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他轻看长子的名分。在神的面前，在旧约里面，长子是非常重要的，长子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他轻看，轻看以后，他的弟弟就重看长子的名分，所以神的祝福就临到他弟弟身上，雅各身上，那么他就怀仇恨了，就用怀仇恨。这是以东，以东住在哪里呢？以东就是住在西尔山，啊，西尔山。啊，我想我们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请读诗篇83篇。第四节，他们说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存活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那么是谁说这些话呢？第五节，他们重新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。这个你是值得谁来讲？实际上，这些国家结盟，这些民族结盟，他们以为是对付以色列，实际上他们是对付了神，他们反对的是神，因为神定规拣选了以色列，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第六节就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做帐篷的以东人，就是刚刚我们说西尔山，西尔山是他住的地方的那个山叫西尔山，他这个民族就是以东民族，以东人，还有以斯玛利人。以斯玛利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妻子是埃及人，叫夏甲，这个是代表从肉体生的以斯玛利人。摩亚人和夏甲人，摩亚人是摩德的后裔，从淫乱生的啊，他是代表淫乱。夏甲就是那个埃及人啊，他的后代，他除了有以斯玛利以外，他还有埃及的这个族，夏甲这个族。加巴勒，加巴勒是什么人呢？加巴勒是黎巴嫩里面的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。这个加巴勒，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第27章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过他。或者我们翻我们中国一期解书27章第9节，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，这个加巴勒我们上次说过，就是在腓尼基或者叫利巴勒那个地方的一个民族，就是在以色列北方的一个民族。好，那么又回到诗篇的83篇，亚门和亚玛利，亚门这个民族和摩亚一样的，这是摩德的后代，也是从淫乱来的。亚玛利是一个民族，是个外邦民族，他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中途来打击以色列人，啊，亚玛利人，亚基人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那里有记载的。非利士人是在以色列的西边，靠近地中海这个地方有非利士，这是外邦人。还有推罗的居民，推罗是他们北方的居民，亚述是他东北的人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摩德子孙的帮手。好，这里就把这些名字都点出来了。这些名字是绝大多数都是在约旦河的东面， 就是在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这个部分，啊，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些民族。现在这些民族你已经说得清楚了，哪里是亚门人，什么是以斯玛利人，什么是以东人，什么是摩亚人、夏甲人或者亚玛利人、亚门人，这分不清楚，所以他们的民族已经混乱了。混乱。那么这个是以色列的南方和东方和东南方，那么菲利士是在它的西方，加巴勒和亚述还有推罗是在它的北方，北方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地图啊，请我们可以把地图打开，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。我这个地图是第一页啊，第一页，我这个地图是第一页。第一页那里有一个叫做埃及西南迦南地图，有一个小的埃及西南迦南地图。那么你看粉红色的这一块地，粉红色的这一块地上面写的是迦南地，看见了啊，那是迦南地。迦南地靠近海的这个部分写了菲利士地，看见没有，它就在它的西面，菲利士，菲利士就住在它的西面。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北边走，往北边走，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就看不很清楚。如果我们往北边走，那么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地图。这个地图呢，就是第四页，我这个地图的第四页。那么这个图里面把耶路撒冷这个国家是绿颜色，上面有块粉红色的，那么就是以色列国了，它是这样。你再往上面走，你就看见有什么？有加巴勒，看见没有？靠近海有加巴勒。啊，加巴勒就是靠近伊朗这里。那么加巴勒的下面，你就看见有推罗，看见没有？啊，有推罗。啊，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，那么就是在它的西北方有这些国家。西北方，然后我们再说亚述，亚述是这个绿颜色的很大的一块土地，看到没有？是东北方，啊，东北方，这是亚述。那我们再看它的南方，东南方，你看东南方从上面起，有一个叫亚门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亚门，亚门下来就是摩亚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亚门摩亚，摩亚下来就是以东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就下来，以东，以东是湖面式的，是环形式的以东，看见以东了吧？啊，以东这个地方，以东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西尔了，它就是西尔山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再翻过来就多去看这个第一图，第一图。第一图，你看到以东那个地方下面写的这个希尔山，看到没有？有以东，看到没有？以东下面竖起写的希尔山，啊，它就叫希尔山。好，从以东再往西边走，那里你就看见有几个字叫做亚玛利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亚字呢是写在迦南地的里面边上几个亚字，亚字下来就是马字，马字下来就是利字，看到没有？ 亚玛利，亚玛利人就在这一带。好，所以看见了吗？亚玛利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读耶利米书也好，读以西结书也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些民族，或者包括以赛亚书，这些民族都是要受审判的，他们都是在以色列的周围。当以色列受神审判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说啊哈，他们就很高兴了，很高兴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以西结书三十五章，这里所说到的这个问题是说到什么呢？就是专门提到希尔山，就是以东，以东和他是弟兄，他不应该对以东，不应该对以色列有怀仇恨，他应该赦免他，他应该赦免他。所以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希尔山，他预言攻击他，对他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希尔山啊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不能经过。我必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这是神要审判你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没有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好像也没有了。那么在那里你看见是约旦国。我们去耶路撒冷，那是经过约旦进去。那么它的旁边还有沙特阿拉伯，啊，这些民族啊，就混乱在一起了，就变成阿拉伯的民族了。第五节，因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遭灾，最后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可能以色列到了尽头，从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的刀剑就出来了，他们就要去杀以色列人。他们希望把他们灭绝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，罪必追赶你，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所以罪罪必追赶你。”他不恨恶杀人流血，就是他喜欢杀人流血。你记得，我必使希尔山荒凉，令人惊吓，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，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被倒在你的小山和山谷冰雪的溪水中，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城里没有居住，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十节，因你平说这二国，这二国二方必归于我，我必归于耶括号，其实耶和华人在那里，就是神审判了以色列，审判了犹大国，神还在那里。因为按照神和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定的约，神要看过这个地方，他们是拣神所拣选的，神要负责到底的，所以神还在那里。所以十一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就带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带你，我审判你的时候，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。你也必知道，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毁谤。”就是你根据以色列山的话说，这些山荒凉是被我们吞灭，是被我们吞灭的。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增添我与我反对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就是神说，你们对以色列攻击以色列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不管你们在哪里说，神都听见了。只是你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荒凉的时候，我就使你荒凉。你怎样用以色列家的地面荒凉喜乐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现在呢，你们以东全地都比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里给我们说了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第五节，不能有怀仇恨。我们对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。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我们读过的，请我们翻过来读。第五章 讲，新闻人读以世界，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神的作为和他的法则，而不只是增加我们一点圣经的知识，就是神喜欢怎么做，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他做事有什么法则，我们要知道。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法则，我们知道神的作为，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法则去做。今天我们从以西结书这个三十五章就告诉我们，不能有怀仇恨。如果我们今天对人是有怀仇恨，这就不是神的心意，不是神做事的法则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法则去做，神的法则去做。我们就要爱人、宽恕人、赦免人，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。我们请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第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人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一个是神的法则，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听错了。我们人常常有一句话就说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，那么就是你要先对我好。这里不是这样讲，这里是怎么讲呢？这里是说你要先怎样对人，就是我们这一边要怎么对人，然后人才怎么对你。他没有说让人怎么先对好你，你再去对付人，不是这样。你愿意人怎样对你，你就要怎样对人，那就是说你先要这样对人。如果你要想别人对你有怀仇恨，那你就对他有怀仇恨。这就是这个原则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这个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对人应该怎么样呢？若是人醒，要尽力与罪人和睦。啊，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八节。第二章十八节，若是能行，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和睦是神喜欢的，仇恨是神不要的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一个原则。那么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应该去做。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什么旨意。”这就是什么旨意。什么旨意？你不要神，你是祷告祷告说：“我很恨这个人啊，主啊，你让我知道你恨他对还是不对。”你不要祷告，恨就是错了嘛。你不要祷告，这是什么旨意？那你就是，你就必须这样做。啊，我想我们在这里还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。听我们读第八章。第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们又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没有？要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啊！神所喜悦我们与人和睦，喜悦我们不永怀仇恨，这就是神的喜悦。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照着神的旨意，常常做神喜悦的事情。 所以你不要怕，你要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报答是从什么样的呢？啊，你说这个人恨我啊，所以我就该恨他。那么现在你要我爱他，我不恨他，这个人还是吃了亏了嘛？但是你不要怕，这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因为你照着这样去做，祝福就在你的身上。那个恨你的人啊，还要狡辩，可能他还来向你认罪，因为他看见你身上有神啊，你身上有神。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六节，夫子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”三十九节，其实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个诫命是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主干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神的法则：一个，我们应该怎么对神，那就爱神；第二个，我们怎么对人，爱人如己。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好做神喜悦的事，那我们就这样去做，这是神的旨意原则，我们已经有了。如果我们这样做你怕吃亏，基督徒的见证人告诉你，什么话告诉你，绝对不会吃亏。如果你能够爱人如己，你能够赦免人，那你就看见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，你就看见你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神就喜悦你，神就祝福你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看见你得不到祝福，你对人没有和睦，你得不到祝福。好像上面主日我是在这里说到有一个姊妹的情况，这个姊妹啊，她换了一个经理，这个经理来了，这个新的经理对他情况不了解，他就有个同事到这个新的经理面前去告他，告了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事情，去告他，告了以后这个姊妹听见了，这个经理就把这个姊妹找去责备了一顿，把这些事情责备一顿，这个姊妹就觉得很冤枉，他就在那里哭啊，流泪啊。回来以后他就找一个弟兄交通，他说我真是冤枉啊，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按我的意思，我要去找这个人，找我的经理说清楚。第二个，我要找这个人，我报复他，是同事嘛，要报复他。他说这个弟兄就把罗马书，就是我们刚读的十二章，告诉他，不但是说要与人和睦，还要不要自己伸冤，告诉他。这个姊妹听了这样的话，他就觉得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这就是原则，他听见，他就没有去报复他，也没有去找经理伸冤。结果过了几个月，他就看见奇妙了，他就在神里面祷告以后，把这个人和他就调开了，而且把这个姊妹调到一个电脑的管理电脑的一个工作上去了。他说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，这是一个大学生做的，但是我比大学生做的还要高。你看看这个没有，这个深渊不是要我们去深深爱深。所以记得主，我们常常忘记就是神啊，我们就自己按自己的办法去做，不按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主耶稣的地方是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我们也应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常常做神喜悦的事情，你就看我们这个人环境要变，我这个人要变，神的祝福要临在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常常信心不够，但是你要试一试啊，圣经里告诉我说，你以此来试试我，你试一试，你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看神祝福祝福你，
因为他是神啊，他是神，他要说出来。好，我想这里啊，今天我们就三十五章的这个原则，就是不能有坏仇恨，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这是主的话。我们要爱人如己，这是主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三十六章。
第三十六章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，说以色列山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仇敌说，阿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。所以要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为敌人使你荒凉，四围分吃，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。百姓也说你有臭名，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。大山小冈、水沟山谷、荒废之地、废弃之城，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、所讥刺的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：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被弃的猎物。所以你要指责以色列地，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冈、水沟山谷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，所以我起誓说，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山啊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看哪、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地，使你得以耕种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，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，他们必生养众多。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并要赐福于你，比先前更多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人，就是我的名以色列，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得你为业，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。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因为人对你说，你是分吃人的，又使国民丧子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你必不再分吃人，也不再使国民丧子。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，不再受万民的辱骂，也不再使国民半跌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。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。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我却不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领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去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命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地多出谷产，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必使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各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，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。他们必说，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成如伊甸园；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凶在那毁坏之处，垂直那荒废之地。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36章和37章都是说的以色列，36章是说的以色列这块地的问题，37章是要说的以色列人的问题。那么36章的这个以色列三说预言，前面就告诉我们这些仇敌，第二节仇敌都在哪里，很高兴为什么以色列人受到什么审判，这块地被别的国家吞灭了，巴比伦王把犹大国吞灭了，亚述国把以色列国吞灭了。那么过了三纲，大江小江水归山谷，都成了荒废之地。所以第三节这里说，因为一人使你荒凉，四位君子好像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本性也说你有臭名，就是以色列的名字不好听啊，名字不好听。那么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读英文，就要读到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，一说到犹太人就叫吝啬的人啊，吝啬啊，这个就是臭名啊。当然这个臭名还很多了，不止这一句了啊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历代以来都是受别人仇视，犹太人杀了几百万，以色列这个德国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，一代一代都是这样。所以神在这里就说预言了。第5节，神怎么说呢？我这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。这个又把以东提出来，为什么他是弟兄？他说是弟兄，所以这个神是很注重这个事情的。弟兄之间他的仇恨啊，有在仇恨，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。你就今天来说，按基督徒中间弟兄姊妹中间是绝对不应该有这个事情。你怎么赦免这位老鼠呢？老鼠多少次？大概是18章是70个7次。那个我们说过，这个70个7是完全的数字，你不是顶多说490次，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做到490次，乃是说完全的数字，你要完全赦免。你要相信神，要完全神啊，这个事情很难，在我们身上很难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经济上受一段损失，哎呀，我们就记得不得了啊，这个人怎么怎么偷我的东西，这个让我的经济受到损失，我们就是想着物质的东西，这是我们眼睛要转过来看神啊。所以弟兄之间
这些非常不喜欢。就里面有一件事，如果是留给我们，你们以后可能读，就是俄达底亚书，这一件事是专门是对移动的审判，专门对移动的审判。好，第五节后面说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仇恨，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见被欺的人物，我的地，这是神的地啊，你要看清楚啊，这是神的地啊，你不要就要以动这些人看清楚，这一块地，以色列这块地，巴勒斯坦这块地，迦南这块地是神的地，不能够随便去占的。不能够随便。而且我们在罗马书里面14章，所以说这个保罗有几句话，就是他和赞助是他的神在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神啊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所以你不要去论断他，他就是错了，他得罪了你了，他还有神啊，他有他的神，神会管他。啊，我们不要你，不要我们做拿手去，以东就是自己出手来打以色列嘛，来杀他嘛，不要自己动手，让神来做，因为他有他的神。所以第六节就说，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山水在山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你因已经是外邦人的羞辱，所以我启示说，你是我的外邦人，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。现在这个羞辱要归到外邦人的身上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八节，以色列上啊，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，这是神要祝福以色列，他们要结果子，要发枝条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，看来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讲义，使你得以耕种。那么这里就说，就是指的以色列他们要回归啊，啊，我想1948年以色列回归，他们有，所以第四节的历史，以色列全家的人数这里上面增多，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这里建造，我历史人的圣数这里上面加增，他们比生养众多，我要是你造就有人居住，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的使人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报你为业，你也不再使他们伤子。这里是第一节的对以色列三说的话。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人对你说你是贪吃人的，又使国民伤子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你必不再贪吃人，也不再使国民伤子。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，不再受万民的辱骂，也不再使国民叛逆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里主耶神要把救他们脱离各种的羞辱，也脱离叛逆，就是失败跌倒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那就是他们犯罪，他们跌倒，他们中间有误会。下面就接着来说解释这上面的事情。17节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或者玷污那地，他们就玷污的地方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站在金漆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血的血，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存在他们身上。好，这是以色列人受的羞辱，是他们的判决。19节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先把他们分散在列邦、列国的时候，就是惩罚他们。所以以色列人2000多年来没有国家，到处流浪，分散在到处都有。中国也有，到处都有。在上海有一条路叫哈通路。他是由犹太人的名字取的，他是大总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到时候发了财，开始是很穷的，上海人叫他做第三，那么以后他就慢慢啊，发财了。那么到处德国也有，苏联也有，美国都有， 甚至把他们分散出来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要把他们要救出他们。二十九，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是我的圣名被写着。有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，这个名就是虚无的。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啊，为什么今天连国家都没有啊？到处在流浪啊，也被人欺负啊，都有一个臭名啊。十二十一节，我就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写的。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印着他的名来拯救以色列，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，不是说以色列人不犯罪啊，不是的，但是神印着他的名。所以今天这个原则也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发觉哎呀莫名其妙，好像一个灾难来了，我怎么逃脱了？绝对不是因为我圣洁逃脱了，那是神因为他的名保守了，那是神的名保守了。别人都在灾难，但是我逃脱了，神因为他的名保守啊，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好。那这样子，所以你要跟以色列家说，主要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。神的名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新约腓立比书，或者我们请读读这个新约的腓立比书。第五节，第五节不行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在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主耶稣也有这个名，就也是说到神的名。主耶稣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在地上没有一个名能够有他这么大，有他这么高，超过所有的名。所以我们就只有靠着这个名，我们才能得救啊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，有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我们一求到这名就得救啊。我知道有一个人60年代偷渡到香港来，就在水里面游啊，海里面游，从广东下水，广州下水，游到最后他已经没有精疲力竭了，是游都游不动了，他就想到他神一个这个名他得救啊。现在他还在香港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在这里，他说别人不相信宇宙中间有神，我是绝对相信，因为就是这个名救了啊。所以这个名主，我们有这个名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把神的名赐给我们，已经给了我们，已经启示给我们，这个名是超出万名之上的。你喊任何一个名也不能得救的时候，你要喊这个名，这个名可以救你啊，这个名可以救你。所以这个名是不管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都会因为这个名，听着这个名都要屈膝，都要敬拜啊，都要敬拜。主要是在地上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这个名，鬼就跑了啊，鬼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，这个名就都离开逃跑了，赶出去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名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以西结书第36章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因着他的名，神让他的名不要在地上受羞辱。所以我们主道文里面就有一句话，愿你的名为圣， 尊为圣，定上是圣的，这个名是圣的，所以因为他的名是圣的，这是神喜悦的，我们要尊这个名为圣。二十三节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，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神的名一定要在人的身上显为圣。如果有人来亵渎这个名，那你就看见神是一定要保护他的名，那就要神家审判啊，审判。二十四节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到你们归回本地。这是神预言了，要把它引归回本地。那么这个在以西结书这里说，以色列人回归本地已经很多次，包括我们1948年，看来这是最后一次。1948年，以色列人归回本土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西结，在旧约里面，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，他们都归回了，啊，都有归回的，但是不多。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幕后的一个时代，他们最后归来，1948年，以色列复活。那么现在他们不断不断有人还在继续回去，啊，继续回去。啊，这个25节，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的开始了，这个预言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神要洁净他们，不但领他们回来，还要洁净他们。这件事情神是要做的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神要做一件事情，要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今天的以色列人有没有脱离一切的污秽？可能还没有，还没有到。所以这里应该是说到国度的时候，国度啊，国度的时候。那么我们今天40章，我们就要开始说到圣殿的建造，但是在国度里面的圣殿的建造，这是预言。26节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第一个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，这就是说他们接受主耶稣以后，他们这个实心的部分肉心就成了这个新的心。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这个心灵不是圣灵，不是神的灵，是他们自己的灵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祝福，这个人的组成啊，是灵魂体上的部分，我们自己的这个灵是旧的灵，不是有新的灵。只有圣灵住进来以后，我们这个灵就更新了，变成一个新的灵。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没有住进我们灵里面以前，我是一个旧的人，旧的灵。圣灵进来以后，我这个灵就变成新的灵了，我这个人的灵变成新的灵。这个不是指着圣灵说的，下面就要指圣灵了。27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这是圣灵了。新的灵是我们的灵更新了，为什么更新的？因为神的灵进到我们灵里头来。所以27节，我要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以色列人凭自己的灵魂体都不能够遵行神的典章，顺从神的律例都不行，只有当圣灵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能够顺服啊，所有的典章，所有的律例，他们都能够顺服。我们说过，律例是对人，你怎么对人？典章是对神，本来他都不能够顺服的，现在能够顺服了，顺从了。怎么能够顺从？就是神的灵进来改变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，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的后裔，但是因为神的灵进来以后，我这个人在逐步改变了。本来我这个人的性情是暴躁的啊，我这个人的性情是不冷静的，或者我这个人的性情是有仇恨的，我这个人的性情是贪心的，我不能够改好。 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我做不来。但是圣灵进来以后，把我这个人改变，把我这个人改变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人啊，会有什么性情？你看，我们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是跟神的性情有份吗？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性情啊？他是神，我们是人，但是神的灵进来了，神的灵进来了，神的灵就改变我们了。我们这个性情啊，就慢慢变了。本来我这个人很骄傲的，啊，很骄傲的，我自己觉得我比别人都好。好了，但是神的灵在那里就教导我，我就慢慢谦卑了。本来我容易突出我自己的，现在我不突出我自己了。你们就看看，我得救以后五年、十年，啊，好像我这个人对没有信主以前是有些不同了。啊，已经有了神的性情了，不是你完全变成神了，那是你有神的性情有份了。你看你这个人慢慢慢慢不同了，啊，你也能忍耐了，你能爱人了，有怨你也可以不生了，但是你生了，这个就是性情变了。那么这个性情的变，必须是神的灵性了，必须是圣灵性了，而不是我自己改好改好，变一变改一改，不行。啊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二十八节，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个不错的，在国度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还是住在他们列祖的地，还要住在那里，而且神要把这个地重新划分。啊，在以西结书要干什么？重新划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要做神的子民，神就要做他们的神。我们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这里不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敌人，而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。神要使他们圣洁，怎么能够圣洁？那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，神的灵进来了。你必因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；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地多出土产，好像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笑。这个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说到神使他们没有属灵的饥荒，没有属灵的饥荒是丰富的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在国度的里面，以色列人在国度的里面，他们不是做王，他们是做百姓，做百姓，他们还要跟从天地，那个时候还要跟从天地。在天国，就是国度一千年国度里面，还要跟从天主啊！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没有经过死，直接进到这个天国里面去。三十四节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在前面。三十一节。那是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就因你们的罪业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一个人能够自己责备自己，乃是因为有神的灵进来，有圣灵的工作，否则我们自己不会责备自己。在这里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，那是为什么？为着神的灵，不是为他们。以色列家啊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暴愧蒙羞。这里神在这里虽然说依着他们名声要拯救他们，是他们会，但是要他们为着他们的行为暴愧蒙羞，他们会暴愧蒙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得救以后，他信主的时候，你看见自己的罪，你想起过去犯的罪，好多时候就无地自容啊，巴不得这个地开一个口，我钻到地里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确恨我的罪， 啊，有一个恨恨之气在。甚至三节主耶和华自己说：“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业的日子，必使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这被建造。过多的人遂看为荒废之地，献殿这荒废之地，人得耕种。他们必说：这献殿为荒废之地，现在成为一点园，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时，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，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。”培植了荒废之地，我耶和华说过，我也必成就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建造，第三十三节的再被建造，荒场要被建造，这个建造和三十六节的那个培植和耶和华修造这些。今天都是一年的教会的名头，在教会的名头，甚至要做借着他的名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要在教会里头建造，在教会里面培植，在教会里面修造，所有毁坏的地方，所有误会的地方，所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神都要把它改变过来，神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现在就是人能不能和神配合，人能不能够绝对顺服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是细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这里增加人数是多如羊群，请你注意，不是多如海沙，不是像天上的星星，不是这一个，而是多如羊群。我想羊群是数得过来的，所以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最后得救是剩下的余数，是可以数得过来的，数得过来。但是神也祝福他们，也祝福他们。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，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为什么提天上的星？天上的星是指作应许的子孙，那就是以撒的后裔，应许的子孙。那么今天来说，天上的星，天上的子孙应该是指作教会长，教会长那是属应许的。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应许的子孙啊，我们是应许的子孙，所以基督徒应该是神应许的子孙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后的。而肉体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后的，肉体讲亚伯拉罕的后代应该是海边的沙，因为他是属地的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是天上的星啊，我们是属天的，天上的星。所以肉体来讲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按照应许来讲，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我们是以信为标准的，以信心为标准的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子孙有天上的星那样多，但是这个教会来讲，海边的沙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人，肉体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两方面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今天说的羊群是指的在国度的里面，最后他们的人数是可以数得过来的，像羊群也是很多，是要增加他们。三十八节，耶路撒冷在守街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就是在末了这个时代，神仍然要祝福他们。那个我们把罗马书，我们请我们读一读。第九章。第二十七节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：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 体看见，他们是海沙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因为它是肉体的后裔，这是最后得救的，剩下的一束羊群呢，就是使徒过来，啊，甚至把他们使徒过来。我们再读十一章，罗马书的十一章。十一章，我们请读第三节。主要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撤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他们还要学说我的命。什么话是怎样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。如今也是这样，在这拣选的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。你看到没有？以色列人还有一个余数。”好，这个余数是最后要到他们的身上，他们的身上。那么十一节的十一章的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现在以色列家还没有全家得救，就是因为外邦人的数目没有天满。当时的福音传遍到地极，外邦人全部得救了，神所预定的全部得救了。好，你就看见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不过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是按照撒迦利亚书来说，就是主耶稣降临那个时候，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接受他的救主，他们就看见那一位来拯救他们的。就是他们第四十架的那位耶稣来拯救他们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会得救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这边读第三十七章。
第三十七章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说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 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指示我们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由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罪过玷污自己。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洁净他们。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。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
谢谢。这个三十七章这一章不是说到现在的事情，那是说到神的灵进入在国度的时候，国度的时候。所以这里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就是黑谷啊，遍满黑谷，这就是说都死了，而且死了很久了，只剩下骨头了，啊，肉也没有了，皮也没有了，筋也没有了。但是这个死了的人能不能够复活？我们今天一想到复活，就是真正的这个肉体的复活。这里所指到的是属灵方面的意思，能不能够复活？可以复活，啊，死了人复活。那是怎么复活呢？那就是神的灵一定要进去。所以这里用了几个字，啊，这个字。比方说第五节，我必是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气息的原文就是个名字，就是灵。在希伯来文，灵、气息和风是一个词。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翻成风，有的时候翻成气息，有的时候你把它翻成灵。所以第五节就是说，这些要活。死了的要活，必须有灵进去。这个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灵呢？那就是神的灵，那就是神的灵。好，那么第六节，当气息进去，就是灵进去的时候，就要加上筋，要长上肉，还有皮。我盖上，那么这帮人就活了。一个骨头要活，一个死的人要活，他必须有筋、有肉、有皮，把它盖住。筋是一种联络的，把所有的骨头联络起来。肉是一种能力，活动，不但联系起来要活动。本来这个骨头是一根一根的，是分散的，因为有筋的作用，它就把它联络起来，联络起来，然后再用肉上去，肌肉才能够动，使这些骨头动，动它是一个整体的动。像我们这个人要走路，走路的时候我全身都要配合，全身的肌肉都要配合起来，才能使它行动。有肉以后，你才能够行动。有皮把它盖上以后，
这个就把里面的不好看的完全把它遮盖住了，就是外面你就看见好看了，美观了。如果假如我们这个人就像手术室这个医生开刀把我们这个皮都拿去，你看这个人就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了就是骨头就是肉筋，你就可怕了。所以一定有一个皮把它遮住，你就看见美丽了啊，好看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们，当神的灵进去以后，他就有筋有肉，他要活起来了，能够动了，他又变美丽了，恢复了美丽了。这个在圣经的里头啊，也会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做法，在教会里面的做法，也是要把我们连接起来啊，也是把我们连接起来。我们请读一读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十六节，全身都靠他连了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子照着个体的供应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教会什么叫做一个教会？教会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肢体，这些肢体是借着圣灵把我们连接起来。我们每一个肢体有个人的功用，把这些功用都联络起来，在教会里面就尽这个功用的职责。所有的功用都是恩赐，神给的恩赐，每一个基督徒的恩赐不同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，每一种不同的恩赐要在教会里头显出它的功用来，那就好像这个肌肉不同了，骨头是连接起来了，它有肌肉，嘴巴上的肌肉那是为了吃饭为了说话，它的功能就是这个功能。所以这里啊，以西结书那里说有肌肉要长出来，它有它的功能不同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有恩，就是按个人不同的恩赐在那里建立神的教会，但是现在不行，现在好像在教会里头啊，就是一个传道人讲道，大家都是听他啊，每个主日我们就是要听一堂道，好像就满足了。那么现在还不行，现在就是这个原则和建立教会的原则一样，以色列人都死了，今天他们要复活乃是要借着神的灵才能复活，现在在教会的里面也是要借着神的灵。所以第七节，虽然长了筋也有肉也有皮，但是第八节还没有气息，就是还没有灵进去。那第九节，你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这个风也是名字啊，也是名字。主要如此说，灵啊要从四方而来，却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灵就进入黑谷，黑谷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一个死了的人能够活，我所死了的人是说属灵的死亡的人能够活起来，就是靠着灵，没有灵他就不能活。所以一切的功能都是因着灵啊，因着灵。那么这个灵是谁的灵呢？是世界告诉我们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神的灵进去，
什么灵进去了，符合就有啊；什么灵不进去，符合就没有。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啊，从小就信耶稣，他十几岁啊，就去做一个印刷厂去做工人。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小，才14岁、15岁就学徒了，所以啊，他每个月发的这个工资啊，给他的钱啊，都是老板帮他用老板的名义存在这个银行里，因为他不到18岁，没有身份证，还拿不到钱的。后来到了18岁了，他因为在这里做工，就老板很喜欢他，他就认识了很多的业主，就是他们来往的这些人呢、啊。好了以后啊，他就脱离了老板，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印刷厂。开了印刷厂以后啊，这个生意就非常好，所以他也买楼了，20几岁就开始买楼了，他买了不少的楼啊。这个人越做就越发财了，但是神坛就不要了，会也不去了，这种人就死了，这个就叫死了啊。因为他里面虽然是得救了，但是他离开神死了。那么什么时候要活起来？那就是神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，必须靠圣灵工作啊。所以有一次他有一个保险箱，小的保险箱，他到哪里都提着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单据，就是银行的存折，谁欠他的钱，谁要付他多少款，签的合同都在里面。上班他就从家里提到公司去，下班从公司提回来。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回来的很疲劳了，工作很忙很累，他把这个保险箱就提回来了，回到家里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很想睡觉，他就把保险箱放在电梯上。电梯上一到了他这个门号，他就忘记了这个保险箱了，就赶快回到家里去，倒在床上就睡觉了。等他睡醒来一想啊，找到我的保险箱不见了，结果在电梯上不见了，赶快出来找，找不到。这个时候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了，灵要你转回来。本来他死了，这个人好像死了，这么多年不去聚会了，也不要主了，主就借着这件事情啊管教他，他回来了，他就在赶快，这个保险箱不靠主是没有办法，那你靠谁呢？他就祷告了，他主啊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这么多年我这个基督徒没有做好，我前世造了不少了，但是啊我远离了你了，我有罪了，主啊，这个保险箱丢了，我这一世我的身家财产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求你可怜我，你怜悯我，我今天一定好好的来聚会，一定要听你的话啊，从现在起啊，他向主祷告了，结果祷告完了就拿了一个电话，警察局打了电话给他，就说你是不是叫某某人？他是，说你来这里有个东西是你的，他就跑去了。这个一去啊，这个警察局告诉他，说因为这个保险箱我们打不开，我们就请人来把它弄坏了，因为我们要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嘛。结果一看是你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，他说是谁拿来的？他说是有一个司机在一个电梯里面拾到的，他就拿来交给我们。所以你看神啊还保守他，因为他是灵，还保守他，让他遇见了一个好司机，如果遇见一个坏人就完了啊，神就保守他了，遇见这个好的司机也交给警察，那一认罪这个就回到他手里了。好了以后他就聚会了。好吧，我就举这个例来说，所有一个人要复活那是靠着神啊，没有圣灵，我们没有圣灵，我们不能复活。那下面11节，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喝谷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”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远离主很久了以后啊，我们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是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也没有了啊，好像我的前途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 但是好像我身上没有主的味道，我又遇见了很多的难处，生活上各种的难处或者身体的难处，怎么办？好像我就跟一般不信主的人一样了，枯干了。好，主说我要看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出来。十四节，神要把灵放在你们里面，神的灵你们就要活了，而且神要把以色列人安置在本地。十五节，耶和华有灵在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其上写着为约瑟，就是为以西半年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两个木头是代表两个国家，约瑟这个国家是代表以色列国，因为以法莲在圣经里是做以色列国的代表，犹大是代表犹大国的代表，他们原来分成两个国家，但是后面都说都是以色列人啊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，过去他们是分裂的，你打我我打你，现在神要把他们联络在一起了，要使他们合一，所以这两个木头要连接为一。十九节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个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连接为一，在我手上成为一同。神不希望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分开，神不希望以色列的后裔分成两边，不希望，神是要他们合一。主耶稣在地上也有一个祷告，是要向希望基督徒要合一。这个现在看来好难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地上一千多个，好像现在是一千五百多以上了，都说我是教会，怎么合一啊？主耶稣祷告要合一，我们相信要合一，神会走，大概有一天神会走。在国内，在大陆啊，原来是各种会，你是什么会，我是什么会，这是分开的。但是大陆一解放了，共产党的政权一建立了，不管你什么会，全部都给你撤掉，都不许你聚会，你怎么办？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啊，就在我读的那个大学里面啊，有一个团体，也是基督徒。我们那里也有一个聚会，就是为聚会处也在那里有一个聚会，也是青年人。我们两边不来往的，不来往的，啊，彼此不来往。好了，结果神就借助神的管教，两边都不能聚会了，都不能聚会了。有的人就关进监狱去了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以后啊，两边的人本来都不来往的。后来啊，在街上看见了，都来往哈。为什么？神就把我们分裂的那个因素除掉了，神不喜欢这个，除掉了。啊，所以在街上你看见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当时啊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身上有挂了个牌子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叫做黑牌子，黑五瑞，我挂了个牌在胸口上。未必规定你天天要挂这个牌在街上走，什么人看见都可以打你，什么人都可以骂你。两个基督徒对面走过来了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们过去不来往，现在来不来往啊？来往啊！为什么？我们两个都是黑的，人家来看都是黑的。但是我们为什么黑啊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圣灵，我们都是基督徒啊。过去我们俩分来分去是不对的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是。所以有的弟兄有的姊妹啊，他上街的时候就包一层被，不管天热冷都包一层被。为什么包一层被？把这个挡住了，包上被啊，很大一层被，这样包起来挡住了，别人看不见，把我一时就碰见，他把拿了一个被挡住了啊。所以这个都是经历神家借助神的管教，让神的儿女要合一。今天我们不能分来分门别论，这是错的。谁有什么办法？他谁有什么办法？可能时候没有到，到了时候谁就做了。而这个你神是喜欢要合一，所以二十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以色列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
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要偶像和真的物和可真的物，比一切的罪玷污自己，我就要搜救他们脱离一切的住处，这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接近他们，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这一个是指的国度。你看下面马上就说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那是指的基督要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这是在国度的里面，他们还要住在以色列地，神也要祝福他们，那个时候基督要做他们的王。众民必归一个牧人，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命令，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，这是说的永远的问题了，所以也是指的国度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也是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以他们立平安的月作为永月，我也要将他们所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以后啊，我们要读到四十章，你就看见那里有一个圣殿要建造，圣所。这个圣所以后要在以色列中的，那是国度里面还有圣所，新天新地就没有了，新天新地没有这个圣殿了，在国度里面一千年里面还有圣所，以色列人还要在那里侍奉神。二十七节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，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是到永远，永远神的圣所，如果要到永远，就是神自己住在我们中间，神的自己在国度里面还有圣殿，新耶路撒冷就没有圣殿，没有圣殿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，读到三十七章，因为下一次呢，我们读两章，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章以后就是一个新的题目。那么下一次呢，就是17号，我们读两章，
然后休息。
好，这边你没有说吧？我们祷告完，我们祷告完。
一个问题啊。
好。
真正的基督徒将来反而跟主一起做王，而以色列人只做做百姓。